好，我们感谢主哈、啊。那今天我们啊，虽然因为调休的缘故，有不少弟兄姊妹就没有办法来现场啊，但是我们知道啊，主的恩在我们身上，我们依然是在主日的时候来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纪念他的得胜，然后我们也从他那里得恩惠、得力量。我们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我们这个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后书3:15，我们一起来读。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其实特别的鼓励也安慰我们，就是我们看到提摩太他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提摩太特别有福。所以当我们从小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捆绑他们，而是让他们从小蒙福。而且我们蒙的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讲说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你要信耶稣，如果我们读了圣经，读来读去读的都是其他东西，说我知道怎么企业管理啊，我知道怎么与人相处，这些不是不好，这些都很好，圣经也讲我们该怎么彼此相爱，但是最核心最根基的，你要有得救的智慧。怎么得救呢？因信耶稣基督。你要信耶稣，你要接受耶稣。我们说信耶稣像什么呢？就像我眼前有一杯水，那我把这个水一喝，哎，我就解渴了。阿们吧。信耶稣，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水，你把它接受，你喝下去，你说我接受耶稣，让耶稣进到你的灵魂当中，你就得救，你就得永生，你就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啊征战得地系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8讲。好，我们要讲啊，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系列，我们要讲的主题呢是基督是主。那在我们开始分享我们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眷顾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对这最重要的福音真理我们有更清晰的认识。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信心被你的真理所坚固，也让听这篇道的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慕道友，也知道要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成为一个有永福的人。也特别求主你高抹讲台，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着你的意思将你的道讲解清楚。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参加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的，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因为圣灵若不做工，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没有价值，但是圣灵若是做工，我们每个人都必得益处。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基督是主。那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信息。好，就是我们上次因为正好就是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讲了一次啊，复活得胜主。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呢，其实是全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用宇宙的时候，现在一般都是讲空间，其实宇宙这个词是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所以在全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人类历史上面最重要的得胜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唯一的根基。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基督教就不能再存在下去了。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就是基于这一个根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的信仰跟这个关系何等的密切。而且主耶稣基督，我们说他的复活对今天的我们也很重要，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得胜的确据，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得胜那个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对吧？那么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这个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分享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约翰福音10:10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0:10，我们一起来读。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节经文呢，就是主耶稣跟他身边的人讲，他说盗贼来就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我来了干什么呢？是要让你们得的。得什么东西啊？得最重要的，得生命，而且呢得的怎么样子啊？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这节经文，我们今天为什么分享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跟我们讲的征战得地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我们大家看到我们这里面讲的，我们这是去年的意象，其实现在我们还在讲，我们的意象就八个字，哪八个字啊？顺服基督，征战得地。我们为什么把顺服基督放在征战得地前面？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系列叫征战得地系列，对吧？那么顺服基督为什么放在前面？顺服基督和我们的征战得地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不可以在不顺服基督的情况之下，我们又征战又得胜又得地呢？其实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要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信息。也可以这样去讲，我们今天开始就进入到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高潮，最高潮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基督，我们怎么样去顺服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就讲的主题叫基督是主。那我们今天其实讲到基督是主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就集中在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来看看基督是主和征战得地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还要去看看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那个强敌是谁，然后我们怎么才能击败他。那基督是主和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么我们求主去引导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基督是主和征战得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说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人生的真相。我们是从人生的角度去看，我们说基督是主和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当中的征战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看人生的真相是什么。那我们讲到人生的真相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一些很宝贵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呢？我盼望大家首先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其实我们有些人去讲说，哎呀，我们这个太战斗性了，其实不是，事实真的是如此。我们说人生就是一场战斗，同意不同意啊？
同意。
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都不容易。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说哎呀，有些人说成年人啊，这个怎么怎么样子，有些人得了财务自由了好像他就容易了，其实不存在的。就算你以为那种你认为是最舒服的人，其实他也很多的挣扎，他也很多的艰难。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战斗。而在这场战斗当中的话，我们说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所有人都在拼命战斗，但是我们却不断的失去。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失去。你仔细去想，对不对？我们真的去看，就像主耶稣讲的这句话跟我们说，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们这一生虽然不断的在战斗，但是我们不断的被偷窃，不断的被杀害，不断的被毁坏，对吧？我们其实你仔细去看，我们很多时候为了我们说我想去得胜，我想去得一些东西，但你发现你失去的东西很多呀。有些人说我希望在工作上做得更好，然后他健康失去了。有些人希望说我要职位要高升，结果呢他家庭顾不上了，对吧？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特别需要自己的时候，结果自己却缺位了，是吧？你去看有些影视作品都能感受到这里，有些特别糟糕的一些甚至这个名人，那他为什么那么糟糕？就是跟他的父母原来在教养上面严重的缺位有关系。而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讲实话说，哎呀，我如果去抱你，我就得放下搬砖的手，我把砖放下了，我就没有力量，我就没有财力，我就没有什么来抱你，所以我们很难的，对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在努力希望得着的，但是事实是什么？我们为了得着，我们经常失去的比我们得着的更多。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件事情我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但是你有时候回头再去思考，我为了得到这个成功，我付出了多少，我失去了多少。我们所以很多时候一讲到这些时候，大家心里都很难受，就觉得其实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失去太多太多，就是为了得着我们反而失去更多，对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这里就用了一张图片，大家会看到我们其实每个人无不受捆绑，而且很多时候为什么受捆绑，就是为了得着，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得胜，是吧？然后结果我们发现自己被捆绑得更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从主耶稣讲这句话来看的话，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然后呢他说我来了你们才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在基督之外我们都在失去，这就是一个事实。你只要在基督之外，你一直在失去，真的和你自己以为的大不一样。因为说我通过努力的工作，我通过努力的学习，我通过拼命，然后我觉得我能得着一些。对，你能得着一些，但是比起你失去的，其实你失去的更多。阿们吧。而且有的时候就像我那时候看一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那个有姐弟两个在对话，然后那两个人其实都很厉害，然后他们说哎，我们有现在我们家族有一二三四这么多的强敌怎么办，然后他姐姐就很自信的说有一个强敌我们打败一个，有一个我们打败一个。然后但这个弟弟比较谦和，这个弟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每当我们击败一个强敌，我们就制造了更多的强敌。同意不同意啊？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以为说我得胜了，我战胜了，我得着了，我成功了，但是你发现你为了获取这个成功，你制造的敌人甚至比你取得的成功还要大。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光景。而为什么呢？耶稣在里说盗贼来就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你们才得生命。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得失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在基督之外你都在失去。而我们真的明白说在基督之外我们都在失去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征战得地前面一定要放了顺服基督。因为你在基督里才能得，你在基督之外你一直在失去。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再去讲，我说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讲我们人生的遭遇，他在讲人生的遭遇。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耶稣就随手拿了个比喻来讲，他说每个人的人生遭遇是什么呢？每个人的人生遭遇都是遇见了盗贼，你一生不断的在遇见盗贼，甚至有些人不自觉的，他以为说我在为你好，我在帮你，但是其实他帮你什么呢？帮你去损失，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当中真的是不断的遇见盗贼。这就是主耶稣他在这里讲的，我们的一生为什么你看到我们这么努力，结果我们却失去的很多，因为有贼在偷你啊，对吧？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盗贼来偷东西的时候，他是偷那些最不值钱的还是偷值钱的？偷值钱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失去的都是越宝贵的越被这个世界给偷走，越被各种各样的方式拿走，对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真相，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遭遇，就是我们不断遭遇盗贼。所以这个盗贼一直在偷窃我们，一直在把我们东西拿走。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觉得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些人啪啪啪啪啪啪啪爬到了权力的巅峰，哇，我觉得他们想什么有什么，要有钱又有权，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说也不是。真的你仔细去想的话，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来那个以前我看过一个连续剧蛮出名的，可能你们有些人也看过，叫《权力的游戏》，好，《冰与火之歌》那个电影，它那里面第一季的那个图像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海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他们做的一个王座叫什么呢？叫铁王座。你知道这个铁王座是怎么搞的吗？这个铁王座是用几百把上千把的剑打造出来的，是一条，他们当然是一个奇幻故事，说是一龙喷火，然后给他铸出来这样一个铁王座。其实说实话，你再去想，当有些人说为了我得着更多，为了我更成功，他拼命的爬，拼命的爬，所谓的爬上了人生的巅峰，但其实他坐在哪里啊？真的是坐在刀尖之上。所以我们跟有些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的亲人或者我怎么样，我觉得他应该升职的，但是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升职？我们有时候就劝我们弟兄姊妹，我说你不要埋怨上帝，真的，有的时候他不升职是上帝在保护他。阿们吧。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他权力大就一定意味着好哦，真的是这样子的，在人生的巅峰之上经常就是坐在刀尖之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刀尖会突然刺破你，你以为你抓住的是权力，但其实你抓住的是利刃，是吧？你那个利刃你抓得越紧，结果是什么？你伤得越重，甚至把你的手指头都割断了，对吧？其实真的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以为达到这个世界里面所讲的人生的巅峰的时候，其实是坐在刀尖之上。你去看看这个世界上面最有权力的人， 是不是这些人一般都有很多保镖，而且连他身边所谓的最能够帮他的帮手或者最有权力的人，他是特别防备的，同意吧？你看看中国的皇帝就知道了，皇帝一登基做的第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把他的亲兄弟都杀光，能流放的就流放，流放不了就杀掉，而且最有能力的那个亲兄弟一定要杀死，因为怕他干什么？怕他有一天篡了我的位。你说他们是幸福还是不幸？所以皇帝是最不幸的，在权力斗争当中坐在刀尖之上，然后在后，我们中国说他后宫佳丽三千呢，我说像种马一样，像种猪一样，你羡慕什么呢？真正幸福的家庭是什么？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羡慕。所以这个世界上面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说在基督之外皆是盗贼。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你就知道说做一个基督徒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基督之外还是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不要再被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搞得你灰心沮丧，说哎呀那个人不信耶稣，但他们家比我们家有钱多了，我信耶稣信了20年了，哇，但是那个没信耶稣的职位比我高多了，我们家住一个小房子才50平米60平米，但是那个人哇别墅2套，哎呀我觉得上帝好不公平，好不爱我呀，给我的太少了。我跟你讲，你有永生，哎，你明白吗？你有永生，我做一个对比，就像什么，你有永生就像你有地球，而那些在今生有别墅有宝马有什么好车的人像有一颗沙粒，请问到底谁有的多？他只不过有一个沙粒，哇他那个沙子好漂亮，我那个沙子不好看。你是有永生的人，弟兄姊妹，你比他幸福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看清楚人生的遭遇，人生的真相就是每个人在今生，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不是仅仅在做比喻，而是他在讲分野。怎么分野？一个是在我这里你们要得生命，而且什么得得更丰盛，在我之外呢就是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会受亏损，在这个世界当中会艰难，你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基督之外，这个世界就是有在基督之外的范围，对吧？那你在这里面遇见贼了，如果一个人遇见贼了，被贼偷了，要不要大声抱怨上帝？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你遇见贼了，被偷了，这很正常，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就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主，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是一般人去不了了，在哪里啊？在基督里，阿们吧，我可以去基督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我希望大家去看到，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人生的真相，人生是一场战斗，但是我们想要得着，其实拼命战斗却是不断的失去。人生的遭遇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只要在基督之外，你不断的遇见盗贼，而这个盗贼是来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这个就是世界，这就是你的人生。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过哪种人生，你要过一个被盗贼控制的人生，还是要过一个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的人生呢？而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啊？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说，我在这里讲，我说人生它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这句话里面讲的，说你能得，我们看到前面说我们在一般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会失去，因为我们会遇见盗贼，但你能得，怎么得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基督是主。你一定要记得基督是主，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基督是主，所以我们才能得着。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其实讲的非常的绝对，你注意，他真的讲的非常的绝对。他在这里讲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你们才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阿们吧。所以得着的唯一途径在哪里？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魔鬼欺骗我们，就像当初欺骗始祖一样，始祖亚当夏娃，上帝跟他们说，这个伊甸园里面各样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有一棵树叫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蛇怎么改呢？蛇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所以有的时候魔鬼也跟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得啊，不一定在基督里，你不在基督里也能得。其实这个就给谁开路了你知道吗？给盗贼开路了，阿们吧。你以为说不在基督里我也能得，干嘛我非要在基督里呢？我干嘛非要信耶稣呢？我干嘛非要在基督里成长？我干嘛非要在基督里征战？我干嘛非要在基督里服侍呢？ 我觉得我用其他也可以，我觉得梁弟兄你挺好的，我觉得你不会偷我的，所以我不要基督，我要跟着你就行了，行不行啊？不行，如果你不跟基督跟着我，你也跟着盗贼了。你说梁弟兄，你说你是贼吗？我不是，因为没有基督你就遇见盗贼，你就一定是损失的，阿们吧。所以真的有不少弟兄姊妹，不少基督徒，他对基督不在乎，他说我跟着教会就好了，我跟着牧者就好了，我跟着神学家就好了。错的，错的，弟兄姊妹啊，你需要的，最需要的，你要得着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谁啊？就是基督。而且当你仰望基督，当你寻求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答应我们什么？他说你们要得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这就是基督答应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意向的来源。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高举基督，生命丰盛，就是这个兴盛福音，就是这从这里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慨，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跟着耶稣，我们跟着耶稣我们才能不断的得。所以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啊，诗篇二十三篇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以前曾经做过一系列的讲道，我们就讲诗篇二十三篇。你看，其实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的真理。什么重大的真理？你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不缺乏的人？你怎么才能得着？你需要有个牧者。我们其实每个人，因为我们始祖堕落以后，我们都如羊走迷。就是一个羊没有牧者，请问弟兄姊妹，这个羊幸福不幸福？你说哎呀，他没有牧者，他可以随便走啊，他不受约束啊，好不好啊？魔鬼就跟你说，好啊，你比一般人幸福。你看那些基督徒，今天他就去聚会，平时他又读圣经，他又经常要祷告，哎呀，约束太多了。你这个基督徒我喜欢，又不用读经，又不用祷告，又不用去教会，哎，什么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太幸福了。真的吗？真的吗？一只羊没有牧者是很危险的，阿们吧。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感动大卫在这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我必不致缺乏，因为我有牧者，所以我生命更丰盛。所以上帝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设立牧师，就是让牧师去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让弟兄姊妹得牧养。阿们吧。你要从每一个牧师身上，你要看见是基督透过这个牧师这个工具，透过教会这个工具来牧养你。你有受牧之心，你就太有福了。你没有受牧之心，其实你是受亏损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在这里，我也特别盼望弟兄姊妹啊，去晓得什么呢？就是要去晓得说我们，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要特别去晓得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得着的唯一的途径的时候，我们没有主，我们就得不着。但是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会得着。而且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单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你要有一个信心，你在基督里是不断得着，而且基督的丰盛超过你所求所想。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会一件事情，学会一个什么事情？你要学会一个事情，就是你会得到惊喜，你会得到惊喜。你以为说上帝会祝福我，我知道上帝会祝福我，我想到这些我就很开心，但我觉得以我的资历，以我的能力啊，上帝祝福我也许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哦，上帝经常在你身上放下的祝福超过你所求所想。你以为说够了够了，然后上帝还可以给你更多。阿们吧。你去看，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圣经里面的例子，约瑟是吧，雅各原来最爱这个儿子约瑟，结果约瑟被十个哥哥陷害，然后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了。那么对于老雅各来讲的话，他十个儿子来骗他说，你那个儿子约瑟死了，你看他这件衣服，你看他们好狡猾，他们拿着弟弟的衣服还要沾点羊血，然后说你看这衣服上有血，估计是被野兽吃了，我们只发现衣服。所以这个爸爸难受不难受啊？难受的不得了。对于雅各来讲，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他讲说，哎，你儿子没有被野兽吃，雅各开心不开心啊？已经开心的不得了了。但是雅各没想到说，我后来见到的约瑟不仅活着，而且居然成了埃及的宰相，而且能够把我们雅各全家都接过去，让我们在七年的大饥荒当中，我们不单不受饥，而且我们在其中可以丰盛的成长。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你在基督里，你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 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这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在基督之外我们会失去，在基督之外我们遭遇的都是盗贼，但是当我们遇见基督，我们就遇见了我们的好牧人，然后我们就开始得着，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这是我们讲，你去看，所以为什么我们征战得地一定要顺服基督，一定要基督在前面，因为只要基督不在前面，别说得胜了，别说得地了，你什么都得不着，你一直在失去。但是只要有基督率领我们，你放心了，你在家庭当中你要得胜，你要得地，你在工作当中你要得胜，你要得地，你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你以为你永远得不着的地方，也会像雅各得着约瑟一样，你因为你在基督里你还能得着。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讲到说那人生的真相，我们看到基督是主，那我们就要问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人生当中会遇见盗贼，盗贼让我们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就需要去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遇见盗贼，而且我们遇见的这个最危险的敌人到底是谁，然后我们怎么击败他。我们刚才只是跟大家讲了结论，我们说像主耶稣在里说的盗贼来，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常遇见盗贼，但为什么我们会遇见盗贼，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 去明白。我们说我们最重要的最危险的盗贼到底是什么，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首先第一个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遇见的最危险的盗贼是什么呢？就是罪，真的就是罪。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遇见的这个最危险的仇敌就是罪。在这方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被一些错误的这个观念，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错误的观念所欺骗，然后我们经常会轻看，我们觉得罪没什么，其实罪非常可怕，罪非常可怕。你真的去想，我们说罪是我们最危险最可怕最强大的破坏者。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之前那时候看一个就是讲科学的一个片子，讲宇宙。其实宇宙大不大？宇宙太大，浩瀚的不得了。我们是太阳系，太阳系是银河系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亿的恒星，太阳系是其中一个星系。然后银河系在宇宙当中呢，又不知道有成百上千的像银河系这么大，甚至更多。所以人家说宇宙的尺寸可能有200亿光年这么大。所以它大的不得了，然后这么大的宇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上帝的创造，这个宇宙是上帝造的，这么浩瀚的宇宙不能隔绝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但什么可以隔绝？罪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看这些种，我们说罪一定是人在这个世界当中遇见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浩瀚的宇宙都不能让我们和上帝之间隔绝，但是罪可以。而且我们再讲，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大卫在诗篇19篇里面讲说，诸天怎么样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看见的每一个东西都在述说上帝的荣耀。你看见太阳，太阳在讲上帝的荣耀，你看见月亮，月亮在讲上帝的荣耀，你看见我们周围的这个树木花草在讲上帝的荣耀，你看见那个最小的小小的那棵草那个花蕊，它都在讲上帝的荣耀。但是我问大家一句，我们即便做了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要在万事万物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你让基督徒说你看见上帝的荣耀，我没有，我不知道上帝荣耀在哪里。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是罪造成的后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布满整个宇宙，但是我看不见。什么造成呢？罪造成的，是吧？那你说罪厉害不厉害？他太厉害了，他把你本来应该，就像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早晨一起来，你在家里面应该一睁眼就看见你的孩子，一睁眼就看见你的亲人，然后他整天在你面前走来走去，结果突然有一天你看不见他了，其他东西能看见，就是看不见他们。所以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你肯定得病了，对吧？而且病得轻不轻啊？不轻啊。但是你知道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比起上帝来讲的话，按照圣经所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本来应该我每天都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应该天天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我天天喜乐，结果我居然看不见，这也是罪造成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去晓得，你就会知道说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看这里面讲的说，其实罪多么可怕，把神的荣耀彰显在天地之间，然后罪都会能遮盖。所以你真的去看，我说讲到这里，我再想起来我们最近，大家如果关心，我们在中国有点可怜哈。其实全世界你知道最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吗？你说我们中经济吗？不是，全世界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马斯克发射星舰，对吧？马斯克发射星舰，那是不得了的，是我们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一个。然后这个东西如果发射成功的话，它就可以准备去登陆火星，所以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对吧？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我很感慨，你看到人心，人要征服星辰大海，人伟大不伟大？非常伟大。但是你看到这么伟大的人，人要跨越宇宙的鸿沟，人要去真的是去做最重要的事情，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人又是这个世界当中最丑陋的，对吧？没有比人更丑陋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去晓得说，罪把最荣耀的人，因为人是照着谁造的呀？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马斯克会做这样的事情，人会追求永恒，人会思考那些最深的哲学问题，人会去不满足于仅仅说，哎，我就吃喝就够了，因为人里面有神的形象。但是罪把人变成了这个宇宙当中最可怕的生物。你有没有见过比人邪恶的狗？你有没有见过比人更坏的马？你有没有见过比人更残忍的狮子？没有，没有的。每当我们看到人的犯罪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触目惊心。而人原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上帝所有受造物当中最荣耀的，然后被罪给破坏掉。所以罪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意思就是希望弟兄姊妹明白。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梁牧师好像你不喜欢讲罪。我不是不喜欢讲罪，我不喜欢肤浅的讲罪。因为有些人讲罪讲一讲讲得很肤浅，然后就说，哎呀，你们要悔改，你们流眼泪啊，你们要怎么样。哇，我说你流眼泪就能把罪对付了，还要耶稣钉十字架？你把罪说得太轻了好不好？罪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罪把人和神都隔绝开了，罪把最荣耀的上帝的创造物受造物变成了这个宇宙当中最邪恶的东西。人里面本来可以追求星辰大海，结果人会为了那些最卑劣的目的去做最坏的事情，你就知道罪非常可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才有我们基督教在圣经当中跟我们去强调的。我们说因为罪这么可怕，所以罪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基督是救主。只有基督能救你，因为他太可怕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人类到现在，马斯克说他想发射这个星舰，现在也只是试验。他就算以后试验成功了，也许能够在月球上搞个基地，然后以后说飞到月球上，再从月球飞火星，伟大不伟大？伟大。飞到火星离飞出太阳系你知道还差多远吗？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呢。阿们，不是十万八千里，不知道差多远多远，差得远着呢。弟兄姊妹，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刚才讲了，宇宙都不能把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拉远，而我们现在征服了宇宙没有啊？没有。而罪已经把我们和神的距离彻底隔绝开了。你以为说你流几滴眼泪，你以为你搞几个宗教仪式，你以为你搞几个宗教礼仪，然后你就把罪解决了？这是何等荒诞的事情。这就跟你说，哎呀，马斯克搞什么星舰呢？等我锻炼身体，我蹦几蹦就蹦到火星上，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对不对？你不可能就靠着你叠罗汉叠到火星上，一样道理的。你也不可能靠着基督之外的方法解决罪的问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我们再读下一节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圣经上面讲的非常清楚，罪很可怕，让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得救的方法有几个？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得称为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这一点，我就再跟大家去讲，我希望大家真的明白这一点。所以上帝解决罪的方法没有自相矛盾过， 有些人很搞笑的，有些人说上帝在旧约教以色列人解决罪的方法是用律法，到了新约上帝教我们用福音。我说照你这样讲，这个上帝你别信他了，他就都朝三暮四的，你信他干什么，对吧？其实你要去真的去看圣经的话，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读利未记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你看，其实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一犯罪，上帝让他们做什么？上帝不说你们犯罪了赶紧将归补过，赶紧做一点好事啊，赶紧去弥补一下。上帝是不是这样说？上帝一次都没这样说。上帝说你们犯罪了干什么？去献祭。献什么？献赎罪祭。献赎罪祭什么意思？献赎罪祭就是这里面讲的，说你要献上你的赎罪祭，然后为你干什么？赎罪。然后到了新约里面讲的，耶稣钉十字架，你知道是干什么吗？耶稣一次钉十字架。耶稣钉了几次十字架？钉怎么样？一次。他一次钉十字架，然后就干什么？就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因为旧约里面所有告诉我们说你们有了罪该怎么解决，上帝说献祭献祭献祭献祭，然后指向哪个祭啊？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祭。阿们吧。所以罪的解决是靠什么？是靠基督的献祭的。上帝从来没改变过，上帝在旧约就告诉你说是靠献祭，不是靠行为功劳的。阿们吧。我们其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将功补过，或者说将功补罪，只有基督教说用什么？基督教告诉我们说献祭赎罪。而且你能不能献祭呢？我说我献上，耶稣献祭太感动我了，我也决定死。你去死没用的，你去死叫自杀，是不是？是叫犯罪，对吧？耶稣死为什么有用？因为耶稣是唯一的义者。阿们吧。是那义的代替不义的。你欠别人钱，然后你还说哎呀我姐也欠别人钱，姐你欠多少？你欠一百万。你看我欠多少？我欠三百万。你那一百万我帮你还，你感动不？你感动不？他说姐啊，你欠一百万，我欠三百万，但你那一百万我帮你还，你感动不？你感动啥呢？你感动啥呢？他自己都还不起，你感动啥呢？你说他的爱心我感动，没错，但是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罪人你自己都是罪人，你献祭是没有用，你本来就该死，是吧？一个死刑犯了，然后人家枪都顶着脑门了，说跟后面的死刑犯说我现在为你死，来吧打死我，有用吗？没有用啊。但是另外一个人说我完全没有罪，你要死我替你死，你这个时候知道那不一样。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唯一一个生起来就没有罪，一生也没有罪，一直都是做义者的有几个？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人叫耶稣。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胜过罪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你再去看你的人生经历，你就会大不相同。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要得着，你必须让基督做你的主。而基督做你的主之前，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做你的救主，他要做你的救主。所以我们再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太清楚了，我们能够得救唯独靠基督。我们刚才讲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一直遭遇盗贼，因为有一个最强的盗贼是什么呀？就是罪。而罪的解决方法有几个？
一个。
真的吗？
真的。
真的。那个方法是什么？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那我们怎么胜过罪呢？
靠耶稣。
除了靠耶稣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
没有。
真的没有第二个方法吗？我觉得悔改也可以啊。
你不
信。我觉得我读圣经也可以啊。对吧？我觉得我来教会，弟兄姊妹跟我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提醒到我了。哎呀，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觉得也可以啊。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跟你讲，如果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都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以为可以，你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基督之外都是什么？ 都是盗贼，都是丢失，都是损失。所以你就明白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很认真学习但一路损失，因为他在基督之外，他在基督之外，他以为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的，圣经上讲的太清楚了，除他以外怎么别无拯救。所以每当你发现自己软弱，每当你发现你的生活一团糟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要去找谁？找耶稣。所以基督教好不好？好。基督教简单不简单？简单。因为其他宗教就说，哇，你知道我们佛经有这么多恩卷，是吧？你要读金刚经，你要读心经，你要读这个经那个经，然后看看哪个经能帮你。也圣经里面讲告诉我们说，你遇见问题了，你只要找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
耶稣。
耶稣。所以好不好？
好。
太好了。所以上帝真的很顾念我们，所以我们有独一的救主，有唯一的方法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阿们吧。你真的在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讲说，那基督是我们独一的救主，那我该怎么办？我说我们怎么去胜过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要胜过罪是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明白，我们要能够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信称义。你就是通过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然后你的生命就会大不相同。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真的把这个话记在你心里。我们得救靠行为得救还是靠信心得救？我们是靠信心得救还是靠知识得救？你只要信就得着。所以什么叫信？什么叫信？所以有些人，哎，我跟你讲信是什么哈？信呢就是意志上面的决定，思想上面的认识，情感上的爱。我说哇，这个信解释的全都是行为。爱不是行为吗？决定不是行为吗？那你讲的哪里是因信称义？你讲的是因行为称义啊。什么叫因信称义？信是什么？弟兄姊妹，信我就再用我刚才讲的这个比喻。弟兄姊妹，信就是你接受基督罪对罪的得胜。我现在拿了一杯水，我口渴了。梁弟兄在这讲道讲的真的口渴了，然后我一喝，哎呀好舒服，我的口渴就解了。好，我现在不知道弟兄姊妹帮我泡的茶是什么茶，请问我喝了以后解渴不解渴？
解。
我知道这里面泡的是什么茶，但是我对这个茶的了解不够，甚至有误解，请问它解渴不解渴？
解渴。
解渴。你明白什么叫信吗？信就是把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水喝下去。你喝下去的时候，如果喝的人对耶稣基督不了解，耶稣能不能给他永生？
能。
只要他喝了就有。阿们吧。
阿们。
说他如果有误解呢？有误解能不能得永生？如果一个人对耶稣有误解，比如说有些人把耶稣当成菩萨了，能不能得永生？他接受耶稣，但是他把耶稣误解了，能不能得永生？真的能吗？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你对这个水有误解，关键是你喝没喝。阿们吧。你如果没喝的话，你说我对这个水啊非常了解，我是个泡茶专家。梁弟兄，你那个茶放在我这儿，我一闻啊，茉莉花茶，再一闻，哎呀，那个茶叶三年的，再一闻，哎，好，这茶真不错。然后他就走了。另外一个说什么茶？我今天好渴，我就喝。我不懂是茉莉花茶还是红茶还是绿茶，我都不懂，但是喝了。请问两个人哪个解渴？
喝了那个。
所以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所以有些人了解了基督教，读了圣经，有些学者很厉害的，有些学者我很喜欢的，你知道吗？有些非基督徒学者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的。哇，他们讲圣经的时候就会给我很多启发。哇，因为他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想法都大家比较一致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基本上一说话都大家知道你想说啥，但他就会很多。但是他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他跟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不喝，他就拿着讲，他就拿着讲，他就讲说这个多好多好。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可爱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跟慕道友传福音，人家已经准备喝了，我们说你先别喝，你还不懂他怎么回事，你喝他干什么？我跟你讲清楚，我怕你误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钉十字架那个强盗对耶稣有没有误解？
有。
你对耶稣有没有误解？
有。
梁弟兄呢？梁弟兄没有吧？也肯定有。阿们吧。耶稣基督是上帝啊，他是无限的， 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怎么可能对基督没误解？所以如果说一个人对基督有误解就不能得救的话，大家都下地狱，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不下地狱？不是因为我不误解，是因为我信了，是因为我喝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水。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最糟糕的是那种，还有一种人说，我们是对基督的福音有全备的认识。我一见到这种人我就全备的退后，为什么？太骄傲了。你能对耶稣有全备的认识，耶稣被你掌握在手掌之中，你比耶稣还大，你只不过是现在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些知识你知道了一部分而已。阿们吧。
阿们。
约翰在约翰福音结尾那里讲说，关于耶稣的事如果写在都记起来的话，这个世界都放不下。他讲的可不是说地球放不下，他说这个世界都放不下。他讲什么？说耶稣是神。然后但是有一群骄傲的人说，我们对耶稣有了全备的认识。我说感谢主，还好耶稣赦免你们了，对吧？你哪里可能对耶稣有全备的认识？所以你得救靠知识吗？不是。你得救靠什么？靠信。你得救靠行为吗？不是。你靠信。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弟兄姊妹啊，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接受基督对罪的得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开始对罪得胜。所以不少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被这些错误的观念所困，所以对罪的得胜很弱。我不客气的讲，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他以为有其他的方法去胜过，但是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你胜过罪的方法只有一个。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我们一起来读。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再来读罗马书6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要去晓得说罪的权势是什么？罪的权势是律法，罪的权势是律法。你怎么脱离罪的权势？你说通过我认真努力的追求，我知道这件事做错了，从此以后我不做了。这个叫不叫脱离罪的权势？表面上看好像是，我跟你讲一点都不是。一个杀人犯杀了10个人的时候，从此以后我洗心革面了，再也不杀了，再也不杀了，你们不能再叫我杀人犯了。因为从杀到第10个人以后，我就没杀过人了，行不行？这个人一辈子都是杀人犯。阿们吧。他怎么成为不做杀人犯？他怎么可以称为说他不再是个罪人而是个义人？是耶稣基督替你死，你唯独靠耶稣基督。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真正的去胜过罪的话，我们是靠赦罪的福音，根本不靠将功补过，根本不靠你说我从此改过自新，我再也不做了。你再也不做了，你已经伤害别人了。如果赔，你赔他又怎么样呢？你还是伤害到他，你还是犯了罪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而且很多人太骄傲，就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你以为你赔偿一下你就把罪搞定了。如果你赔偿一下就搞定的话，罪就是这么轻、这么小、这么没有力量的一个仇敌，你怕他做什么？上帝还差耶稣来钉十字架干什么？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点的时候，罪是我们的强敌，所以只能靠基督得胜。很多人就是因为对罪的认识太轻忽，所以他以为在基督之外也有办法。我说包括很多神学家，在基督教里的很多神学家也是因为对罪认识不清楚，所以他才会不知不觉在高举人的行为、人的功劳、人的努力来去解决罪的方法。他真的对罪有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写的那些书都是垃圾，应该用火烧掉。就是这样，解决罪的方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只有赦罪的福音。你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靠你自己如果就能解决罪，耶稣来钉十字架是矫情，是吧？耶稣是不是一个矫情的救主啊？不是。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再讲，我们讲我们征战得胜，你要胜过罪，你要胜过罪，你怎么胜过罪？只有在基督里。阿们吧。只有靠基督。所以当你发现有什么罪开始辖制你，你怎么办？你不是说通过说哎呀这个罪辖制我了，我怎么努力一下，不是。 你被罪辖制的时候，我鼓励你要读圣经，我鼓励你要祷告，我鼓励你要来教会，但是我鼓励你做这些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鼓励你做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让你找到谁啊？找着基督。因为你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经常远离基督。但是这些不过是方法，谁是终极的目标啊？基督啊。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以方法为满足。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一个人走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走那边，然后别人给他放了个路牌，说你不是去北京路吗？北京路朝那边走。然后这个人就抱着路牌，哎呀太好了，我有路牌了，他不走了，他说我有路牌了，我有北京路路牌了。你路牌有什么用呢？一点用都没有。你那个路牌丢了，你走到北京路就对了，阿们吧。所以哪怕你说哎呀，我读经祷告也许没有那个人读的那么频繁，做的那么好，但是我每一次读经，我每一次祷告，我每一次来教会，我都是来找耶稣的，你就对了，阿们吧。而当你找耶稣，说好找不好找？好找。怎么找呢？怎么找呢？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阿们吧。当你说呼求耶稣啊，求你救我，耶稣就来救你。当你呼求说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他就来帮助你。当你求耶稣啊，求你引导我，赐给我得胜，耶稣就来引导你。所以这是最好的方法，又是最容易的方法，又是最容易被我们拒绝的方法。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方法太简单了。真的这么简单吗？不会吧，不会吧，哪有这么简单，我要复杂一点的。你就去分别善恶树下面去了。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去看。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说我们要去晓得你为什么可以征战得地。你要顺服基督。为什么顺服基督？因为我们有一个强敌，叫做什么？叫做罪。而胜过罪唯一的方法，唯一能胜过罪的是谁啊？就是基督。而我们怎么能够跟基督对罪的得胜有份呢？我是因信称义，我是借着信与基督联合，然后把基督对罪的得胜化到我生命当中。所以不客气的讲，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以为对罪的得胜都不过是无花果树叶群。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做什么事情啊？搞个无花果树叶群遮盖自己，伪装。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批评的最厉害用的一个词，耶稣是非常恩慈的，但他批评最厉害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是什么？你们记得吗？假冒伪善。基督徒最容易假冒伪善，就只要你在基督之外，你说我胜过罪了，你肯定假冒伪善，你肯定假冒伪善。当然有的时候假冒伪善到自己都不记得了，自己还以为我很真诚的，我很真诚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你很真诚的假冒伪善，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击败这个强敌，然后罪这个盗贼再也，你只要在基督里一天，你只要在基督里一刻，你只要在基督里，这个盗贼就不能抢你的东西。相反，基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你的生命才真正开始翻转，你的生命不再是漏，不再是漏，而是你的生命开始得着，对吧？真的。所以主耶稣不是曾经行过一个神迹，就一个血漏的妇人，哇，治了好多年都治不好，但是他就有一个信心，这就预表我们，他有个信心，他还怕别人，他还怕呀，耶稣在人群当中，他偷偷摸耶稣身上的衣裳穗子，说心里说，哎呀，我摸了我就能好。结果摸了以后怎么样子啊？哎呀，真的好了。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转过身来说，谁摸我，我觉得我身上有能力出去。耶稣是要找他的茬吗？不是，耶稣是要把他找出来，然后在众人面前坚固他。因为你信，你得着了，是不是？你得着了，你的血漏，你的生命的损失开始止住了，你开始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阿们吧。所以你得的更丰盛就包括你的征战得地。基督之外你别指望你能得地，你不断的就失去，不断的就失去，你以为得着的其实给你带来的损失可能更大，但是在基督里的话你真的可以不断得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也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再去看，说我说基督是我主，基督和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基督和我的人生有怎样的关系。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们说基督是救主，我们讲了基督是主，但是他一定要落实到跟我的关系，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奇妙的地方。佛教是很玄的，有些宗教是很玄的，然后甚至他要抛开你，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基督教一定要讲神人关系，而且一定要讲我和神的关系，阿们吧。所以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 交通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很可笑，有些人自以为虔诚说，哎，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啊，不要讲我爱上帝哦，这样不属灵啊。我说不讲我爱上帝怎么属灵啊？好，我不讲我爱上帝我怎么属灵？基督教就是讲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不表达我对上帝的爱，我不表达我对上帝的崇敬，我不表达我对上帝的赞美，这叫敬虔吗？你会发现其实这种观念从哪里来？异教之风，异教之风，这才是异教之风。基督教一定是我跟神，我知道神爱我，我也愿意爱神，阿们吧。真的，大卫甚至在他诗篇里面讲说，耶和华我爱你，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那大卫能讲，我们能不能讲？大卫能讲，我们可不敢讲啊。我们不是大卫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大卫可以讲，我肯定也可以讲，阿们吧。你看看保罗讲了多少，保罗甚至说，你们以为我癫狂了，为什么我癫狂？其实我真的不是癫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阿们吧。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不是因为我自己活着，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阿们吧。我也要爱他，爱到死为止，爱到永永远远，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所以基督是我的主。那我们讲到说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他这里面给我们有带来哪些的激励，哪些的提醒，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说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当你说基督是你的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要退位，让谁做主？让基督做主。我跟你讲，很多基督徒没做到这一点，很多基督徒没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一边说我们愿意让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我不愿意让耶稣做我的主，所以我凡事还是要我做主，耶稣你帮我就好了，是吧？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要让耶稣基督做主。当你让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你的生命才开始一个大反转。我们说顺服基督征战得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讲了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统帅叫约书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得胜的秘诀，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当约书亚面临耶利哥城之战的时候，这是很难打的一仗，但是他怎么得胜呢？他怎么得胜呢？约书亚这个时候就遇见了我们，其实我们说这就是在旧约显现的基督。所以他一见到这个人，哇，他去视察耶利哥城，然后这个人拔刀而立，他就知道这个人是关键人物，所以他马上就问说，你来帮我们的，你还是帮我们对我们的敌人的，我们的对手的？结果呢，这位怎么讲？说不是的，我不是来帮你的，我也不是来帮他们的，我来干什么？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是来做元帅。所以约书亚马上明白过来，马上俯身下来，对吧？约书亚是什么态度？说其实你才是元帅，你才是元帅。以色列人以为说我是以色列人的统帅，但真正的统帅是你。从此以后，约书亚就成为一个常胜将军。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要征战得地，当我们要顺服基督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心智，说我不再做王，我一定要退位。谁来做王？退位不是说你退了就算了，让谁做？让基督做。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吗？他讲一个鬼的故事，说曾经有一个房子里面有鬼，然后那个鬼赶走了以后呢，屋主把房子打扫干净，然后但是房子空空的。后来那个鬼游来荡去，说没地方待呀，是吧？这个我回原来地方看一看，耶，房子空着。然后那个鬼怎么做？又带七只更恶的鬼住进去。所以当你说我不做主，我又不让基督做主的时候，你就更恶的鬼进来，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干什么？我不做主，我让基督做主。当基督做主的时候，我就不一样。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让基督做主是不是意味着说我的自我消失了？你再去看约书亚，自我没消失，我变成什么？我变成基督的仆人，阿们吧。所以约书亚就在这里伏身下拜说，你有什么吩咐我在这里听，对吧？主，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我是你的仆人，这就是我正确的位置。当我做了基督的仆人，你就开始成为常胜将军了，你明白吗？你为什么经常失败啊？因为你总想率领耶稣。我们在教会里也经常会遇见这样的危险的。我们如果同工开会的时候，大家说讨论，你这个事儿太好了，只要耶稣帮忙我们就搞定了，我说完了，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主，耶稣做仆人了。应该是什么？主啊，求你率领我，你要做什么我们跟着做，我要伏在你的脚前，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才成为常胜将军， 你为什么失败？因为你做主，因为你自己做主。我们从小习惯了自我做主，要让基督做主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有些弟兄们说，怎么让基督做主？他现在在天上，比十万八千里还远，我怎么让他做主？我不做主，难道今天我不吃饭了吗？梁弟兄，你讲这个话，难道我不睡觉了吗？我今天做晚饭该做什么，我就跟耶稣祷告。今天吃米饭还吃面条，他不说。然后孩子回家了，老公回家饿着肚子说，怎么还没做饭？耶稣还没跟我说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我告诉你，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主，你去求他，他一定告诉你。你说我求他，我问他该做米饭还是做面条，他都告诉我吗？告诉，只是你不求。求必得着，是吧？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耶稣有没有说画一个门槛，说你这个祈求起码是100万起跳哈，100万以下的事就别求我了，有没有这样子？所有事情都是祈求就得着。而你为什么？因为你不习惯听耶稣的声音，所以你祷告以后你不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你。而且我们有些人很搞笑的，我们就跟人聊天，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说哎你好，你起码等别人也说你好，对吧？说你好，然后你就走了。我们有很多因为你祷告也是这样子的，主啊主啊主啊主啊，祷告完了我走了，你不顶耶稣回答你啊？怪不得你不知道耶稣说什么呀，这是你的问题还是耶稣的问题啊？这是你的问题啊！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啊，当你自我作王的时候，就是自我迷失的时候。当我做了基督的仆人的时候，就是我归回了本位，就是我大大得胜的时候。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得胜的基督徒，你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真的，因为顺服基督，我们才能不再迷失自我，让基督做主，我们才能寻回自我。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顺服基督才不再迷失自我，让基督做主才能重寻自我。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想找回你自己，让基督做你的主，像我们刚才讲的，大卫在诗篇23篇第一句就讲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从那一句开始，大卫就找到了他的自己。你为什么还迷失？你为什么还迷茫？不是你知识不够，不是你神学不够，不是你的读经祷告不够，而是你没有让基督做你的主。只要你让基督做你的主，你不再迷茫，而且他负责任负到底。阿们吧，这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在这里讲，我说我们要让基督做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是我主，你必须学会的一个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呢？我说领受恩典，全靠恩典。真的，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再来读这些经文，罗马书6章14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其实自我要从王座上下来很不容易，我盼望大家明白这一点。我不希望大家今天听了道以后说，哎，梁弟兄，你今天讲到我听懂，我回家我就自我不做王。我跟你讲，你回家自我就做王，你很难不让自我做王，因为这是跟我们罪人的本性是相违背的。我们罪人本性就是拼命想自己抓住，但是你要让基督做王，你怎么知道你让基督做王？有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是什么？你对恩典的态度。你对恩典的态度就表明你对基督的态度。就是如果你不愿意靠基督的话，那么其实就表明你不愿意让基督做王。你如果恨恶恩典，就表明你不想让基督做王。但是当你说我要靠恩典，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当你愿意靠恩典的时候，你的心智就表明说你让基督做王。真的，我跟你讲，我这一点百试不爽。因为这节经文大家看到说，你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是吧？你们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什么？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基督怎么做王你们知道吗？基督是借着恩典做王，基督是借着恩典做王。所以基督总是施恩的，他总是白白给你恩典。然后你们这白白给我，我又没做什么，我无功不受禄啊！行了，这就自我作王开始。你还无功不受禄呢？你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你有什么功啊？你从哪儿找功啊？ 有没有发现？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们宗教改革的时候会死那么多人？人对自己做王，人对功劳的这种抓住，人对自义的这种抓住，是可以杀一千万人的，只要有人拦阻我自义。所以你能够接受基督的义，你愿意接受恩典，这就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说，我梁弟兄，我怎么知道上帝在我身上做工？我说你接受恩典就是上帝在你身上做工的明证，你不接受恩典就是你老我翻出来了，你老我说跟耶稣说，你别坐了，你让我坐一会儿，你一直在上面的宝座我看着难受，让我坐一会儿，这个时候你就拒绝恩典，你一定拒绝恩典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去拒绝恩典，你愿意接受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你就会截然不同。所以我再讲，我再举那个例子，那个马斯克那个星舰，马斯克那个发明这个发射星舰，虽然中间爆炸了，但他们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他说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达成了，我们本来就是要测试，拿到了很多重要的测试数据，为我们下一次成功做好准备。所以后来有人这个有人采访马斯克，就以前不是后来啊，就以前采访马斯克，马斯克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没有失败就没有创新，如果你没有失败过，那证明你不够创新。这个话讲的真的很好，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然后那我讲什么，我跟你讲哈，我就引用他这个，我发挥一点。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人生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吗？我们人生最大的创新不是我也搞一个新建，我人生最大的创新就是我从靠行为变成靠恩典。当你有这个的时候，你才是大不相同，对不对？你才大不相同，你那个时候开始，你整个人其实你开始真正能安息，真正能睡觉。你靠自己的行为能睡好觉吗？绝对睡不好，别骗你自己了。因为我为我的女儿，我这一路都安排好了，我几百万给她存在这儿，我这个房子我已经买好一套了，然后她后面的人生路程我都规划好了，你能睡好吗？睡不好，你一定很焦虑，因为你担心银行存那几百万会不会贬值啊，买的那套房子会不会被拆掉啊，然后我给他规划想让他上这个大学，他万一不努力他上不了呢，是不是？但是你靠恩典不一样，主啊，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你的意思是好，阿们吧。你的意念怎么样？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我安息在你的安排里面。哇，你能睡好觉了，真的。你去试一试，你试一试，真的好好睡一觉。我知道我们很多成年人都睡不好觉，有些人年纪越大越失眠，有些失眠是生理性，但有些失眠是心理性的，因为我们放不下，我们放不下。你干嘛不靠恩典？你靠恩典你就放得下，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要让基督做你的主的时候，你去醒察说我有没有让基督做主，看你对恩典的态度。第三点我在这里讲，我说我们再讲，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些经文。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怎么才能得丰盛的生命？你怎么才能在你的丰盛你所得的里面越来越厉害？我说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基督是元帅，不是后勤部长。梁弟兄怎么又讲后勤部长？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让基督做后勤部长，我做计划，基督负责后勤。我准备让我的孩子要变成这样子哈，主你给我安排好学校，还有呢你要给我准备好钱，还有呢你要准备好幼儿园的老师，还有呢你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事情一不成我们就抱怨后勤怎么搞的，这耶稣你怎么搞的，我这个计划很好的，就是你不配合我。我告诉你，耶稣不是后勤部长，耶稣是你的元帅，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脱离很多的网络，你就脱离魔鬼对你很多的试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得更丰盛的生命，你就开始变。因为做元帅的人就要做计划。你说梁弟兄你不许我们做计划？没有，我不单不会说不让你做计划，我鼓励你做计划。但你做计划要怎么做？你要在基督里做，而且你做了计划要跟耶稣祷告，主啊，我做了一个计划，我知道我的计划一定不够好，求你来修改我的计划，或者你给我一个全新的计划，我愿意顺服。这就叫做仆人的态度，阿们吧。 但是我拿一个计划给耶稣说，耶稣这个地方很好，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搞定，我有些东西搞不定，你帮我搞定。这个时候你是元帅，他是后勤部长。只要基督在你的计划当中，你想让他做后勤部长，耶稣会怎么回答？耶稣说，不是的，我是来做什么？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我是来做元帅的。你让基督做你的元帅，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更轻省，而且你更得胜了。为什么？不再是我的计划，而是基督的计划，是基督要做什么工作我就加入到什么工作当中。阿们吧。基督在你们家有没有工作？基督在教会有没有工作？基督在你的职场里面有没有工作？有。你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傻眼了， 我不知道。你要知道，你要求他，你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然后你知道啊，耶稣你要在我们家做这个工作，我加入，你带头我跟着。轻松不轻松啊？轻松。喜乐不喜乐？喜乐。而且基督做的工作会被半途而废，基督做的工作会不会被魔鬼给破坏掉？基督做的工作会不会在这个世界当中被世界给搅黄了？不会。所以你加入基督的工作，你就不断经历得胜，所以你就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当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你要难受，你难受的是什么呢？你的自义，你的功劳主义要被拿掉，但你要喜乐，因为你真的能得平安了，你真的能得丰盛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你去看我们的人生是遇盗贼的人生，因为有一个最强大的盗贼是什么呀？是罪。而谁能胜过这个罪啊？耶稣基督，我的救主。而耶稣基督不单做我的救主，还做我的什么？还做我的主。所以当我去顺服他，当我让他去做我的主，而不是做我的后勤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盼望，我的生命要经历很多意想不到的得胜，要经历很多让人惊喜的得地为业。阿们吧。因为基督一定得胜，他一定在人的软弱上显出他能力的完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恩典强大的不得了。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真的是深深的感谢你，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你是这么的眷顾我们，你是这么的施恩给我们。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我们怎么努力的抗争，不管我们怎么努力的抵抗，我们就会遇见盗贼，而这个盗贼来了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的一生不断的在失去，不断的在失去，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彻底失去一切。但是你来了，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你做我们生命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彻底全新的改变。主啊，而且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的知识，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说，主耶稣，求你住在我们心里，你就永永远远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软弱，比如说我们要自我作王的时候，我们只要谦卑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的老我太强盛，求你在我心中作王的时候，你就必引领我们胜过老我，让我们的新生命发出光来。愿主你引导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去明白你至圣的真理的时候，越来越多看见你福音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断经历的得胜，这个生活也充满了属天的安息，因为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